今天约翰福音15章14到27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我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我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也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好，谢谢诸子姐妹，延续在我们昨天所读的，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对门徒显示出门徒的三个新的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在14节朋友，所以他说以后我15节是以后我不称你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做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在旧约里面就两个人可能称为神的朋友，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摩西。所以现在当你成为朋友的时候，是何等大的尊荣。第二个身份就是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拣选的意思。然后呢，主耶稣呢在讲到开始讲到世界可恨你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第一次提到将来世界会恨你们，就甚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所讲的，都是说将来你要在人面前见证我，要受逼迫。但是他没有讲到恨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开始，为什么世界要恨这是门徒，就是因为他们首先要恨主耶稣，我父。那么主耶稣讲了两件事情，这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他的话，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那么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的是什么呢？是在这个16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我那差我来者的。”28节，那在这里就说，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所解释话乃是叫做父所教训我的。40节，我将神哪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耶稣就说，这些话我讲出来，如果不讲出来的时候，你们听不听，不做也没有罪。但是你们听了我的从神来的话，如果你们不遵行的话，那么你们有罪了。你看第二点就讲到这个的见证所行的事情，所行的事情里面也讲过了， 在五章三十六节，这说因为父交给我所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做的事，这便是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第十章二十五节，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所何以为我做见证。十章三十七、三十八，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知道，要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对一个第二的 accusation， 对他们的审判，就是他们见了耶稣所行的事还是不信。所以如果所以现在见了他们不信，他们就有罪了。所以我今天就让大家在这个经文们分享。哦，还有第三个身份，我想大家分组的时候找出来。
好的，谢谢梅弟兄啊。讲了两个身份，还有第三个身份啊，大家可以找一找啊。门徒在这一段里面新的身份啊，这里面也讲了三种关系，对不对？呀，门徒跟主的关系啊，不仅是做仆人，而且做朋友。门徒彼此的关系是彼此相爱，十七节啊。然后门徒跟世界的关系，世界会恨我们啊，所以要付出代价的啊，跟随主啊。那刚才梅弟兄给我们出一个题目啊，第三个身份是什么？我们小组里面找到三个答案啊，不知道对和错啊，一会儿请梅弟兄来公布他的答案。那一开始耶稣就把这个新的身份跟耶稣做朋友这个身份举出来啊。在第十五节哈，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朋友，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仆人这个词不是 negative 啊，就是在圣经里面能够做耶稣的仆人，做他忠心的仆人，有机会服侍主啊。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份。在旧约里面，摩西被称为耶稣的耶和华的朋友，同时呢，耶和华也称摩西为忠心的仆人，谦卑的仆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尊贵的称号。但是在这里耶稣讲的这个仆人的意思是跟上文连在一起的，因为上文一直耶稣讲说你要遵行我的命令，遵行我的命令，遵行我的吩咐，那这个有点像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听到命令就要去遵行的，这就是爱主，这是前面主所讲的。所以为了更进一步的讲，就是说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光是这种听了主的命令就是出于只是为了顺从这个听话的角度去做事，所以耶稣才进一步讲啊，还是有仆人的身份，但是呢再加一步，你们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仆人的观念是讲说他听话去行，但不一定知道主人的心意。因为他解释嘛，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他可能不了解主人的那个心意，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哈，他只是照着去行。但是门徒呢不一样啊，主说我把从父那里听来的都告诉你们了，就是说朋友之间就是无话不谈的，你要把心里话都讲出来啊。耶稣不光是让我们要去做事，而且把这个做事的原因都告诉我们啊，天父的那个永远，从永远到永远的计划都告诉我们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啊，我称你们为朋友啊，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啊，这是朋友。所以我们要不要做耶稣的朋友啊？他已经称我们为朋友了啊，所以这个朋友不是世界上那种啊，这个为了利益为了关系啊，刚才举了很多的例子啊，政治上的联盟，哇嘴上讲的好听哦，谁谁谁是我的朋友，谁谁谁是我的朋友，但是过了两天就不一样了啊，就在背后插刀子啊，会出卖朋友的，会伤害朋友。但这个耶稣所讲的朋友你看看啊，也是不简单啊，要不要做耶稣的朋友？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遵行他的命令，这是普通的朋友 很少有提这个要求的哈。如果你跟一个人做朋友，说你都得听我的，我说什么你就照做，那大概没有人愿意做你的朋友的哈。然后呢，耶稣说是我选你们，哦，这个平时我们交朋友也不是这样做的，这是互相的嘛。你选我做朋友，我也愿意做你的朋友。但耶稣说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哦，这也不是普通的朋友呀。啊，你找的一个人说你就得必须做我的朋友，我选了你了啊，这个人也会被吓跑的哈。而且做耶稣的朋友你要受逼迫的，这是从第十八节开始讲了很长一段，一直讲到第二十五节。你看，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哈，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所以你跟耶稣做朋友，世界会恨你，很多人会恨你，而且是无缘无故的恨你，就是因为你信耶稣。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无缘无故的恨了耶稣，所以做耶稣的朋友很不容易啊。但为什么还要做耶稣的朋友呢？有哪些的祝福好处呢？第一个就是前面讲的哈，十三节讲，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耶稣为我们舍命了，哦，这个朋友你要不要？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而死。所以这样的朋友世界上找不到的，不是让朋友为你死，是这个朋友为我们死，所以这是前面那么多严格的要求哈，好像不合理的要求，又是要遵行他的命令，又是被他选的哈，又是要因着以他为朋友被人恨的，为什么还要做耶稣的朋友？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死了啊，这是第一个做耶稣的朋友的好处。第二个，我们奉主的名求什么？第十六节哈，拣选我们去结果子哈，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哇，这不得了的应许哦！我们做耶稣的朋友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一个 power 哈，可以支取的，神给我们好像一个空白支票哈，签了名的，我们只要奉他的名求什么，神就给我们。是为什么呢？为了结果子，是为了让耶稣得荣耀，让耶稣得好名声啊！奉耶稣的名去做事，这是做耶稣的朋友的特权啊！最后二十六节又讲，做耶稣的朋友还有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保惠师来，神把圣灵赐给耶稣的朋友，保惠师来啊，从父出来的，二十六节，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啊！有圣灵的同在啊！有一个安慰者、帮助者 counselor 辩护律师哈，陪着我们每一天同行的一位圣灵，哇，太好了啊！所以做耶稣的朋友不容易啊，但是呢，做耶稣的朋友有很多额外的恩典和祝福。
我们这一组啊，首先呢，我们苏姐妹讲了啊，就是说在这一段里面，他看到了三种人啊，世人、门徒、耶稣啊，所以他很警醒，要学耶稣才能够远离黑暗啊。那 Flora 姐妹呢，她把这一段分为两个世界啊，一个是在主里面，一个是在属世的里头啊。那在主里面很清楚，我们知道在十七节里面讲彼此要相爱啊，我们有朋友的身份要彼此相爱。在十八节呢，就是我们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我们不被世人接纳，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世人呢，就常常想要融入这个社会，属世的社会，所以我们常常会 compromise 妥协啊，对耶稣的真理我们常常会妥协，这点是我们要警醒的。所以提醒到我们大家，像在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讲的，要像蛇一样的灵巧，驯良如鸽子一般啊。那命弟兄提到的箴言呢，也是在强调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注意到这一点。命弟兄他很可爱啊，自己坦白说他曾经说了不该说的话，在我们这里头，所以他自己觉得要警醒，要慎言呢。但 Flora 姐妹更可爱的提出来啊，在第二十五节啊， 世界上常常是无知的恨我们， without reason， 没有 无故的恨我们。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管住我们舌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也是对我一个警醒啊。然后Vivian 姐妹讨论到说，在十四节耶稣真的是很体谅我们啊，在十六节我们要先祷告才能蒙神的垂听，才能彼此相爱，到底哪个是鸡哪个是蛋啊？这三点我们围绕着讨论了一下哈，好像都是同等的重要啊。那密弟兄最后就提出一个很好的反思的问题，问我们说，主对你说些，今天对你说了些什么话。那我们的总结是彼此相爱，要结果子，要做见证。
所以我们第三个身份是什么？你没有讲出来呢。
我们的身份，第一个朋友，第二个是被拣选啊，第三个是见证人。标准答案。
好，代表吴长老这一组来分享一下。我们组的第三个身份也是认为就是二十六节提到的做神的见证人。吴长老就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二十六节提到圣灵保惠师用了他来了，这个他在这个英文翻译里面用的是 he， 所以他圣灵他是有位格的，他不只是气息就像在接下去的十六章里面中文的会有六次，英文的会有七次，都是用到这个他。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就有一位姐妹提到说，好像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人虽然信了主，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公众表明，比如说在单位吃饭的时候不会公开的祷告，做饭前祷告。还有一些人可能在疫情期间得了 COVID， 但是因为公司有什么制度上的问题什么的，他也就隐藏没有报。所以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都不能来表明自己做基督徒的身份。然后吴长老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姐妹是学会计的，然后公司要求她在账面上要做出与事实不符的事情来，然后这个姐妹就不愿去这样作假，最后宁可被 fire 掉，但是最后等了三个月之后，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份很好的工作。所以就像之前经文里面有提到的说，如果你们在人面前不认我，那我在天父面前也不会认你们。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说，如何有机制的，然后在事面前该表明机会的时候还是要表明，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然后我又想到说，在这个第几节，在第二十二节，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这就像有些事，如果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没有跟我们写明，那我们不知道的话就好像没有罪，但是主耶稣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那我们一定要遵着他去做。好，请吴长老或者其他弟兄姐妹再补充。
这个小平现在 summarize 越来越好，谢谢你。其实刚刚我讲那个故事没有讲完，因为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她就祷告神，祷告了三个月，后来她被美国的一个弟兄开的公司害了，她被派了到美国去做事。在那个时代能够去美国是一个相当荣耀的事。后来他真的就从台湾去了美国，替那个美国公司做事了，因为他的 reputation 传到美国去了。这是 amazing 的 result。 我们基督徒真的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谁。保罗说，我能够把我一切都交托给他直到那一天。 真的，圣经上主耶稣说，你若在人面前不认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你们，这是很可怕的结果。暂时的吃亏，你要跟永恒的相比，你就有胆量。
22节讲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那刚才小平在分享当中有提到，我们在小组里面也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听到本身是一个机会，同时也是一个危险。我们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幸福列车听福音那当人听到以后，听清楚了，也明白了，这时候他们面临着选择。那这个选择呢，会跟他们将来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受到刑罚的程度是连在一起的。这里讲说他们的罪无可推诿，因为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讲了，耶稣自己向他们做见证，他们竟然还要拒绝。那这些哥拉逊的人呢，加百农的人呢，这些耶稣在那里走过的、亲自行过神迹的，这些人都看到也都听到，但是还是不信。那将来受的审判比推罗西顿的人、比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受到更严重的审判。所以这个原则呢，是其实是一贯的。所以这个呢，耶稣的馨香之气发出来以后，对于信的人来讲是香气，对于不信的人呢，就变成了定他们罪的死气。雅各书里面提到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他们将来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对于我们天天读圣经的人也是一个提醒。我们听到了，明白了，了解了，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恩典多，得到的恩典多，神要让我们要结的果子也要多。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每次听到神的话呢，都要警醒。仔细的听，认真的领受，同时呢一定要回应。带着信心去回应。26节再次提到保惠师。这是从14章之后再一次提到了14章、15章、16章约翰福音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讲到圣灵的重要的这个经文，前三本福音书里面这个都没有讲，但是约翰呢在最后写这个第四本福音书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圣灵的事情，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下一章还有更多的关于圣灵的教导。我们再看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再次讲，这是14章的第17节有提到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记得耶稣讲，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真理生命。耶稣是 the word 这个道道成肉身耶稣来了。但耶稣来，他在没有这个圣灵降下内住在我们里面之前，他还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借着真理的灵来，这个不一样耶稣是真理，这个圣灵也是真理的圣灵，然后真理的圣灵会内住在我们里面，把那个外在的基督带进来，带到我们的里面来，一个客观的真理变成一个我们可以主观去经历，可以去感受的那一位里面的生命。所以耶稣一直在讲说，我要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要住在我里面，这一定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这不是在讲他 physically 可以住在谁的里面所以这个真葡萄树的比喻，我们跟基督这个有生命的联系，都是借着什么？真理的灵，真理的圣灵，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这个复活的基督才能够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真理的圣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title， 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圣灵的内在的工作。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也是今天很多人有偏差的地方灵恩派过度的高举这个圣灵 就偏离了啊，这下一句的教导啊，他来了就要为谁做见证啊？圣灵来不是另起炉灶，圣灵来不是另搞一套，圣灵来是为基督已经做过的，他的降生，他的世上的工作，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圣灵是围绕这些来做的，来做见证。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圣灵来是来帮助我们来更深的去认识基督，把那个外在的客观的真理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主观的感受，可以成为我们亲身的经历。这是圣灵工作的中心呢。不要撇开基督去强调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来就是为基督做见证啊，就是让我们更认识基督的。圣灵来会帮助我们想起基督曾经所讲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所做的事。圣灵来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都是围绕着基督的，围着基督来讲的啊。这是下一章我们会体会的啊。对，这里面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啊，圣灵来。圣父、圣子、圣灵合在一起来为这个福音，为基督的死而复活来做见证。
我想补充一下，就关于今天我们所讲的三个身份，这三个身份都是要带着极大的荣耀，就是 honor， 但是也有很大的责任，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第一个就是主的朋友，我已经讲过了，在旧约里面只有两个人，亚伯拉罕和摩西能够称呼为神的朋友，大卫也不算啊，所罗门也不算啊，撒摩尔也不算啊。所以我如果当时忽然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朋友，主耶稣的朋友，这个是可很大的那个荣耀的事。但是主耶稣一个 criteria 就是要遵行他的话，就进行他的话。那第二个就是被主耶稣要拣选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当亚历山大大帝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将军，他就选了一批和他同年级的人，这个 companion， 这些就是成为他的卫队，这些卫队就与他同生共死，他去哪里这些卫队有去哪里，向哪里冲锋，他的卫队跟着他冲锋。所以这支卫队被亚历山大所选了出来的话，千中选一的话，这很有很大的 honor 的。但是主耶稣就说怎么样，说这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要去结果子的，不是坐在什么都不做的。第三个，这是做见证人。那么耶稣在讲什么呢？这是圣灵为做见证，我们是与圣灵同工的，所以我们也要去做见证，不是在我们的comfort zone里面聊聊天就算了。
我谈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第二十二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主第一个提到的是他来了，他来了，他亲自在地上彰显了神的荣耀，我们都看见了。但是呢，世人却恨他。他来要教训，这是第二点。他一直在世界上所说的话，就是教训世人。所以主的话是将来要审判我们的。我们听见他的话，我们是听，我们还是不听，这将来是要被定罪的。所以听见主的话就遵行的，就是真正爱主的人。第三点呢，就是二十四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就是主所做的事，如果我们看见了，我们不接受不承认，这就要定我们的罪。所以主说的很明白啊，他首先是来到世界，他来教训我们，他也做了很多荣耀父神的事。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重要， 所以有些慕道朋友，他们听见了主的道，如果还拒绝，那就是故意抵挡神。第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第一个也是保惠师来，他来了以后就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真的，并且14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永远与你们同在，来了以后住进我们心里就不离开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听他，我们拒绝他，那你就很可怜，就跟世人拒绝主耶稣一样。所以圣灵微小的声音在经常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听，我们要安静，谦卑的安静在主面前，我们能够听见圣灵对我们的呼唤。所以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他来是为主做见证，为了荣耀主的，不是叫我们人说有圣灵充满了我们就打滚了，我们就乱跳了，我们就干什么了。圣灵来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我觉得我们要认定这一点，我被圣灵充满，我是见证我的主，我是荣耀我的主，这是圣灵真正的工作。所以不要走偏了，不要被外界的一些东西啊所羡慕，所去追随。
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得着能力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主去做见证，3000人信主，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在殉道当中依然为主去做见证，看到主站在父宝座的右边。所以圣灵，我们祈求圣灵的充满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勇敢的去为主去做见证，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抵挡难处，有这样的胆量不惧怕，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充满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那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离开圣灵就失去了那个做见证的 power，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常常祈求圣灵来充满我们。
感谢主的恩典，主啊，你这样子看重我们，你这样的把你的儿女成为朋友，主啊，你拣选我们，你让我们做你的见证人，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福分，你给我们的应许，你也是把我们真正当作你的亲人，我们为此真是感到荣幸，也感到感恩。主啊，求你今天通过今天这段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更好的来遵从你的话。我们有圣灵内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帮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让我们每天的生活，我每天的思念都能够蒙你的悦纳，不偏离左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